就这样，我这个自认为合格的老师，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师，一贯把这些学生看作是小屁孩的老师，在一间包房里硬被学生们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房间里的火热程度也在加剧。一个男生射精以后，另一个男生马上补上，大鸡巴轮番地操着我，我的淫叫声也越来越惨烈，一些做梦都没想到过的脏话随口而出。操操啥周涛畜生李磊你个混蛋操你妈的有本事你们操你妈的可我越是辱骂就反而越是激起男生们的斗志大鸡巴一根接一根的操着，我也得到了一阵比一阵更强烈的快感冲击。终于，久违的快乐再次找上了我，浑身的血液似乎都集中在某一部位。我只感觉脑袋发麻，似乎跟过电一样，逼里一颤再一颤，一紧再一紧。久违的喷射终于来了，嗖的一下，站在我面前，正把粗大鸡巴向我逼里开火的许继山，突然感觉到大鸡巴一阵火热，低头一看，只见粗大的鸡巴头上沾满了黏糊糊的一层透明饮水，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呻吟一声，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迷糊中苏醒，第一个感觉就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我整个人躺在沙发上，一条大腿架在了靠背上，一条大腿放在地上，丝袜是我唯一的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也被挂在了一条大腿上，身上、脸上、乳房上，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白色浓精，甚至连我的嘴里也是黏黏的。我想坐起来，可是没有力气。我一阵迷糊，又昏了过去。秋天的夜晚，起了凉风，房间里的窗户不知道被谁推开，一阵阵冷风吹了进来，风吹进来，吹散了房间里的气氛，也吹醒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我看着跪在我面前成一排的孩子们，说什么也不敢相信他们刚才的那种近乎疯狂的举动。虽然我已经穿好了衣服，可依旧觉得裤裆里阵阵瘙痒，我又气又恨地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低头不语，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几乎是冲着他们喊了起来。李磊环顾了一下众人，然后说，
是周涛出的这个主意，说是他过生日，想来点特别的庆祝，春药也是他拿来的，下到啤酒里，我们都喝了。一开始我们就是觉得好玩，没想过会是这样。
你放屁！我恼怒地骂了一句，继续说，你们都多大了啊？连这个都不懂吗？特别的庆祝，特别的庆祝就是轮奸苦心教育你们一年多的老师。我越说越来气，顺手抄起果盘里剩下的水果向他们扔去，吓得孩子们直叫。周涛向前蹭了两步，
老师，都是我的错，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不敢了？这天底下还有你不敢的事情吗？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一阵的发泄，我心里的气稍微平和了一些，心想，这可是天大的丑事儿，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我的年纪比他们大了这么许多，要是被学校里的老师知道了，那我就会被所有的人鄙视，工作肯定是丢了，弄不好还会成了个大笑话。转念我又一想，这些孩子毕竟不懂事，他们的父母多半不在身边，闹出些乱子也是常有的。好在我一直以来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般看待，即便被他们弄了玩了，也都是自己家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多少缓和下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年龄段本身就对各种事物好奇，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调皮捣蛋也是可以容忍的，可是也要有个度，调皮出了圈，捣蛋出了格，就不好了。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在学校里听到你们其中有谁胡说八道，那我一定会把他踢出这个班集体，甚至踢除出这个学校。你们都听仔细了，听到了吗？几个男生急忙同时的答应，
记住了， 我们都记住了。
这个事情就像平静的湖面上被投下一颗巨石，虽然溅起无限的水花和涟漪，但终归归于平静。三个星期以后，我搬进了周涛为我租的另一个住所。周涛跟我说的意思是，他从那次事情以后觉得很愧疚，虽然没和他父母说实情，不过他还是得到了他父母的大力支持。他在外地做生意的父母据说给了周涛一大笔钱，让他在城市里物色一个条件更好一点的住所。周涛挑来挑去，最终看中了新华北路上的一处新房。那是一套将近80平米的三居室。这个面积的房子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里已经算是最大的了。新华北路虽然处在城市的边缘，可这里环境好，空气清新，交通也十分方便。我原本对于住所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有一种家的感觉，只觉得自己是外乡人，外省人。可自从我看了第一眼这个房子，我便喜欢上了这里。更何况，周涛已经一次性地付清了将近2年的房租，而他的父母也在电话里一再要求我搬过去住。我总不能不给人家父母面子吧？何况，我对于这里安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房间里很有品味的装修都很满意呢。自从周涛给我找了个新的住所以后，张凯、李磊他们也纷纷对我有所表示起来，基本上都是给我送钱送礼物。陈文志一出手就是1000块钱，要知道这个数目可足足顶上我小一个月的工资了。许继山也不示弱，他送给我一套日本原装的化妆品，单单是看化妆品盒子上包裹着的36行金丝线就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不菲了。